欢迎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，希望你能用祷告和奉献来支持我们的圣经广播。天凉时光，康乃昌牧师主讲。这是一个系列查经的节目，康牧师会与我们逐章讲解经文的内容。今天会继续《撒母耳记下》的查考，从第十二章第七节开始。请听众朋友把圣经翻到《撒母耳记下》第十二章，并预备好你的心来聆听康牧师的讲解。
拿单就对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个人。
哇，这一句话骂得重啊。大卫正在说他该死，
我自己在枪毙自己啊。你就是那个人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，我膏你做以色列的王，救你脱离扫罗的手，我将你主人的家业赐给你，将你主人的妻交在你怀里，又将以色列和犹大家赐给你，你若还以为不足，我早就加倍赐给你了。也请所有的传道人，也就是我们这里每个人注意这件事啊。有的时候我们对灵恩派，起码我对灵恩派有的时候不太满意，就是灵恩派的时候常常喜欢替天行道，假传圣旨。哦，主说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，有的时候甚至自己就是主了，就是自己就是上帝了。我看到台湾的教会会发大复兴，因为我爱这个土地，我是神怎么样。有的时候在那种灵恩派聚会里面，有人会这样说，我把自己就是上帝第一人称，这个我们觉得非常危险，不恰当，甚至有的时候是绝对是错误。可是也请你注意一件事哦，你在传讲上帝话的时候，你的确要认识一件事，你就是耶和华的口，讲的再重一点，你就是耶和华。所以拿单下面一句话不是说别的哦，拿单下面不是说我说，拿单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说，他正在代表上帝在说话。今天在神学院里我又发牢骚了，也许这个神学院没有，但很多神学院都有，尤其是越新拜的越有，就什么大概也许或者是，不过我看不一定，不过可能不一定，就是我们在看圣经啊解释的时候都是要学术一点啊，这一家这样说那家那样说，然后呢到底是哪一个对的我也不知道。你们大概不会这样，可是在越新派很多福音派也是这样子哦，慢慢都走这样走偏了。哎呀，只有耶稣是救主啊，孔子那么好的人没有信耶稣也要下地狱啊。哎，各位，这刚开始都是一些边缘的东西，然后呢哎呀，一个很虔诚的一个佛教徒，他一辈子都没有听过耶稣，他也要下地狱啊，都是一步一步来。然后我们就哎，大概我们也不太知道吧，大概我们也不太知道吧啊。现在流行的一个我认为是异端的叫 open theism， 这个开放的神观，或 free will theism，自由意志的神观，那里重点在讲到说上帝对某些事可能不知道，这些都是想要救上帝，觉得上帝没有那么坏，把人预定他下地狱等等哈，这些都是异端，这里面常常都有一些啊，大概也许或者是。各位，我们承认很多地方大概也许或者是，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，这个圣经怎么解释我们不知道，但是清楚的我们是清楚的，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基督，除他以外别无拯救，我们是很清楚的，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，我们是很清楚的，该讲的要很清楚的讲，而且那个话就是上帝的话。在新约里面，哎，我们实在不应该花这么多时间，因为时间实在不太够了，但是 很多地方圣经就这样讲哈，包括保罗对帖撒罗尼迦教会讲，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，我们所说的是神的话，如果有人不知道就让他不知道吧，我不要去辩。那个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，你们听见我们所传的道就领受了，不以为是人的道，乃以为是神的道。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二章十五节，所以弟兄们，你们要站立得稳，凡所领受的教训，不拘是我们口传的，是信上写的，都要坚守，都要坚守。哎，我讲的话你们领受了，感谢主，你们不以为这是人的道，这就是神的道。保罗知道，保罗知道他在传什么。我们有的时候是不知道啊，什么千禧年啊，这些有的圣经都不清楚，我们真的不知道，我们可以说啊，这家怎么讲，那家怎么讲，甚至我们很清楚，也可以说现在异端怎么讲啊，别人怎么讲，这都是。但是你有一些要确定的事，绝对要确定，不可以说大概也许或者是。保罗说，你们要以为我传的就是神的道，我们所教导的你们都要坚守。对加拉太人说，如果有人传另外一个福音，这个人要被咒诅。各位，好好的在神学院要学神的话，要不然你自己都不知道你在传讲什么，你怎么能叫人家知道这是上帝的话呢？如果拿单在这里说，哎呀，大卫啊，你做了一件事情了，你跟八十八通奸了，这个事情哈，照我来看呢，上帝也是会赦免的了哈，也没什么问题了，多妻嘛啊，神也允许了。不过有点遗憾了啊，不太好啊，再见。混蛋，你要讲就要把它讲完，你就是那个人，然后把上帝的恩典讲出来，上帝如何救你脱离扫罗的手。这些话我们也都知道，就是大卫自己也都说过的，说过啊，你还不以为足，我早就加给你了，你为什么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他眼中看为恶的事。各位，大卫犯了什么罪啊？大卫犯了淫乱罪，大卫犯了说谎的罪，大卫犯了欺骗的罪。在这里拿单说，用一个名词来讲，你藐视耶和华。各位，这个看起来是一个小罪，我们常常都做，你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藐视就是轻看，不重要。哎呀，这个不传福音没有关系了，少传一点没有关系，这叫藐视。哎呀，现在大家都逢场作戏，做一点没有关系。各位，大卫犯的不是小罪，大卫犯的是大罪，这个大罪就是一个看起来小的罪，就是没有把上帝的话看得太重，藐视。藐视这个字，有的时候圣经翻轻看，以扫藐视轻看他的长子的名分，后来哭得半死也得不到。有腓力曾经藐视过扫罗，哥利亚和米甲都曾经藐视过大卫，马拉基书一章六节，祭司藐视神。我们也感谢主哈，在大卫悔改了以后写的诗篇里面，诗篇五十一篇十七节，大卫说，你不轻看忧伤痛悔的心。感谢主，大卫轻看上帝的话，上帝不轻看大卫的悔改，这我们真是感谢主啊，我们不配啊。你为什么藐视他的命令？一个基督徒，我觉得这是神学里面可能是最常看到的一个危险。我最近这两天在这里看，借一本书来看，江 Frame 写的，就是他讲到说，现在的一些神学家，也非常聪明的神学家、哲学家，他们让人重新尊重上帝的话。他说这是很好的，可是他有一个很大的遗憾，就是这些很聪明的神学家们都有几个缺点，有一个就是把上帝的话的权威看得淡。 在任何一个神学院里，我必须说，在这个神学院里面，我想表面上大家都尊重神的话，在什么信条里、招生简章里面，我们这是高举神的话的一个学校。可是，在实际上有没有，我觉得大有问题了。包括这个神学院，各位，包括你我在内，我在一个台湾一个福音派的神学院，不是华神教书，后来有人说他不能来选，因为我那个科系是辅导的圣经的课，不能选太多。当然我知道了，我知道这是潮流，现在真的所有的神学院都不太教圣经，圣经都是我看在，我不知道这个神学院圣经的分量是多少，是全部的课程多少，我认为要 90% 以上，或者最少要到 90%。 而且讲圣经的课不是一天到晚在讲考据啊，这个那个，看了半天圣经一个字都没有看，看罗马书，上罗马书的课看了一大堆解注释书，看了一大堆这个人这么说那个人那么说，罗马书一个字都没有看，然后你写的报告也一个字都不必引罗马书，引一大堆圣经字典神学，各位这都要舍本逐末啊，藐视上帝的话，口头上尊重实际上没有。我也不是说我们今天讲到要引100节圣经，大家也很累了，翻的也很累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法利赛人天天都在引圣经，我们是说我们心中对上帝的话的真实的因着圣灵的尊重信靠，那个需要你们在平常中就顺着圣灵撒种。你藐视，记不记得扫罗犯同样的罪吗？扫罗也没有犯什么罪，扫罗就是太看重王位，因为太看重王位了，就藐视了上帝的话。我想应该没有用这个字，但他行动是这样子。你借亚门人的刀杀害赫人乌利亚，又娶了他的妻为妻，你既藐视我，娶了赫人乌利亚的妻为妻，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从你家中兴起祸患攻击你，我必在你眼前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他在日光之下就与他们同寝，你在暗中行这事，我却要在以色列人众人面前日光之下报应你。哦，各位，我们在讲神的末世圣经的时候，一般正统的讲法就是不是 dictation 式，就是不是一个字一个字抄的。我们通常在讲神末世的时候，是讲圣灵在他心里工作，把上帝的意思也是用字眼仔细的把它表达出来。换句话说，就像我们在看以赛亚、保罗啊，这些人都是被上帝漠视的，可是他们并不是机械式的在打字，他们有自己的思想，有自己的背景。所以圣经的作者是上帝，但圣经的作者也是上帝所漠视的人。这些人每一个人都有一些不同的风格。这段话是上帝漠视拿单讲的，但这段话里面一定也放有拿单的感情，拿单的智慧被上帝使用的。我觉得拿单是真的把心中的话讲出来，很爱大卫。事实上我们也是不去看列王记上第一章啊，后来保护所罗门和拔示巴的就是拿单，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牧人。拿单这一辈子最恨的应该是拔示巴，你让我的王堕落了，但拿单也很保护他，认罪悔改，过去的事就不要再去想，这是基督徒要有的。好，你做了这个事，当然如果要再责备的话，应该责备的更早的就是你怎么可以犯淫乱的罪。但是不只犯了淫乱的罪，还有其他，一再的讲，先是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然后说你在藐视我，所以刀剑不会离开你，我会兴起从你家兴起祸患，因为你破坏了别的人的家。拿单大概也不知道以后会发生什么事，因为这是耶和华给他预言，大卫大概也不知道。我会把你的飞兵赐给别人，拿单和大卫大概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个人会是他的儿子。哦，这个人是他在所罗门没有生之前他最爱的儿子。各位，所以我说了，如果上帝的爱不能感动你，叫你不作恶的时候，愿你想到一点地狱的火。如果大卫在看到拔示巴的时候想， 如果他如果想到，如果他知道我跟他睡一觉，后来我儿子会要杀我，儿子会跟我的太太睡觉的话，我想他不敢了。哦，你以为上帝是可以轻慢的吗？好厉害哦！而且你在暗中做这个事，在那天晚上你偷偷做这个事，你还骗，你还掩盖。我告诉你，你的儿子，当然这里没有讲你儿子，你儿子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全世界人都看到这个事，要报应，我要报应。好，感谢主哈！拿单讲的话难听极了，我们当中谁能听难听的话？谁能听？我能不能听？哎，康老师，你今天这次你这次来讲真是烂透了。哎，我一定说以后不来了。哎，你不识货，你当掉了。F， 零分。我们是闻过则怒。大卫实在错很久很久了。可是，就是各位，我们都是与以利亚、与大卫、与摩西、与所有全世界罪人有一样性情的人。我们信靠主，行在光明中，我们就是天使，就是圣徒。我们一念之差，我们就是最邪恶的。我们讲过大卫是这样，大卫差一点点就变成扫罗，要杀拿巴全家的人，但他可以被拦阻，他可以被拦阻。你能不能被拦阻？这一次，如果各位你知道大卫现在是什么样，大卫大卫现在是比那个时候还要更坏。我不知道大卫有哪一个时候比这个时候更坏了。他杀了人家的丈夫，娶了人家的妻子，而且他一点都没有悔改的意思。这个时候他听到有人对他做最大的责备，如果大卫跟你我一样，这个时候就会说把拿单抓起来杀掉，对不对？你怎么可以侮辱我？根本没有这个事，就算有这个事也不轮不到你来讲。就是大卫听到这个事情，他可以愤怒，他可以掩盖，他可以说谎，他可以谋杀，像他以前一样。我们不是一再讲了吗？犯罪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认罪。大卫和拔示巴就一直不认，就罪上加罪，越来越多。可是耶和华知道这个事情。好，感谢主。哇，这句话如果大卫早点讲出来就好了。大卫听到这句话，不是说你有罪了，哼，你居然肯冒犯我的权威，你有罪了。大卫是说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这句话真的在全世界教会、全世界基督徒里面应该常常有这句话，神学院里应该常常有这句话，老师学生应该常常说这句话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而且不是像扫罗那样说法，说这个话认这个罪只是要避免躲避更多的躲避灾害，或者要得到什么好处，而是真的痛悔己心，我得罪耶和华。那真快啊，神的恩典真是丰富。你认罪立刻就是赦罪，你一认罪拿单就说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连半秒钟都不到，除掉你的罪，不必献祭，不必哭泣，你从心里认罪，耶和华就除掉。当然这也是借着将来以后耶稣的宝血的事，这个时候还没有流宝血，但是他对上帝归顺信靠，神就洗净我们的除罪，除掉我们的罪，洗净我们的不义，你不会死。只是你行这事叫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。哎呀，亵渎上帝。我们讲过保罗在罗马书第二章第二十四节，罗马书第二章二十四节引圣经上的话哈，这个二章二十四节，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，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五节有讲的，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你们受了亵渎。非常以西结书有这样的话，以西结书三十六章二十节，大家都在亵渎上帝，丢上帝的脸，亏缺神的荣耀。你给了他机会，耶和华也没有除去这个机会，就让他继续吧。故此你所得的孩子定要死。拿单就回家去了。我不知道拿单说这话的时候是怎么样， 讲第一个故事的时候很生动，责备的时候很生气，最后这一段话我不知道拿单是不是掉着眼泪讲，因为他也是爱大卫。各位，你在责备人的时候真的求主给你爱心，爱他们。以赛亚曾经对西西家王说过类似一个话，不是责备，而是说他会死，西西家就哭了，以赛亚讲完也就走了，因为那是一个悲哀的信息。哎呀，我们从来不喜欢骂人家揭发人家的隐私，但是我们真的是神叫我们讲的时候我们讲。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这里有个神学上的事我要讲，很重要哈。我们犯罪认罪悔改了神就赦免是什么意思？正统的神学讲，神赦免的意思就是完全的赦免，绝不会有处罚，如果有处罚那就不叫赦免。因此我们犯罪了，不管多大多小的罪，认罪悔改主就赦免，没有处罚了。所以你犯了任何的错事，不要想神还在处罚你，如果那个就是你真不懂因信称义，不懂神的慈爱，神不处罚了。可是你犯罪以后神不处罚，你认罪悔改神不处罚，可是会有管教。管教和处罚这两个东西看起来可以一模一样，但是对当事人来讲绝对不一样。管教是为你将来的好，处罚是为你过去的错，过去的错已经涂抹了，所以不必处罚，将来要你好，所以会有一些管教。就像真的我犯了罪了，神给我一些处罚，就像我刚刚讲的，我下一次再有犯罪机会，我想到过去的所谓的处罚就是管教，我就不敢再做了，那是一个管教。处罚是神还在发怒，管教是神爱你。所以我们虽然这两个东西看起来是一样，就是我们犯罪以后可能有一些后果，那些后果是一个处罚还是管教，就看你是不是认罪悔改。真的认罪悔改那个就不叫处罚，你不要以为神还在罚你，但是神爱你要你更好，就修剪你管教你。所以以下的事不要说是处罚，是一个管教，某种程度来讲也是一个报应，但是大卫的罪已经除掉，你要记得，不只是不至于死啊，就是不至于死就是罪得赦免了，但是的确是耶和华的仇敌大得亵渎的机会，你的孩子会死。当然我们也要提一下，我们提了好多大卫写的诗歌，我们刚刚讲到诗篇32篇，我不认罪的时候终日因哀恨而骨头枯干，你的手在我身上沉重了，沉重到一个地步，我只好向你陈明我的罪，不隐瞒我的恶，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，你就赦免我的罪恶。你要能够有新的一天，要有新的未来，你必须把过去的罪恶认。我们认罪同样的罪只认一次哦，你不要一天到晚认同样的罪，认了主宝血涂抹就不要再计算了，神已经把它丢在大海了，神都不记得了。弥迦书和以赛亚书都有讲，神把它丢在大海，丢在你背后不记得了，你不要再去记它了。这也让我们健全的很重要的理由。当然更重要的更我们记得的就是诗篇第51篇了，包括第就是求神怜悯涂抹洗净洁净。第三节，我知道我的过犯，我罪藏在我面前。这句话有意思哦，我说了，大卫好像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面根本是一个假冒伪善没有圣灵的人，但是即使在那个时候他也会说我的罪藏在我面前，我知道。第四节，我向你犯罪，唯独得罪了你。这句话很重要，这句话英国的哲学家 Hobbes 就说，王有绝对的权利要娶要强奸部下的儿女，部下丈夫妻子也没有问题，因为大卫自己就讲了，他没有说他得罪了乌利亚，他说他得罪了上帝，所以王要做什么都可以，他只要向上帝负责就好了。哈布斯讲的是不对的，我们犯罪当然不是只有得罪上帝，我们也得罪了人。哈布斯在那里是要讲君权至上，但是这里在圣灵的感动下，他说我犯罪唯独得罪了你，是什么意思？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乌利亚， 也不是说他没有得罪八四八，甚至不是说他没有得罪他的百姓，而是说你得罪了这一切的人，也就是得罪了上帝。我们做任何事都是得罪上帝，即使你好像没有咒诅上帝，你好像没有犯十诫的前四诫，但是你伤害了上帝的儿女，任何一个受造物，你也是得罪了上帝。那这里面很多很动人的句子，我们就不去读它，因为我们实在时间不够哈。大卫写了这个诗，写这个诗是不是就在十二章的十五节以后，还是在他儿子死了以后，我们也不知道。好，下面又有一个神学上的问题，我们就看。
谢谢康来昌牧师。听众朋友，你刚刚听到的节目是天粮时光，盼望今天的讲解能带给你帮助和鼓励。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周一到周五，谢谢你的收听。谢谢你来收听 BBN 的重播节目，不要忘记，您的奉献和祷告能够让更多的听众从中受益。